好，大家记得啊，儿童主日学啊，如果你有小孩子的话，早晨8:45可以送去。然后如果你有负担，也可以成为儿童主日学的老师。我们是排班制的，也就是说，不是每个礼拜天叫你来做儿童主日学的老师，而是大家轮的啊。那么特别是没有那个父亲出现的话呢，很多时候也不太好。所以呢，如果我们中间有弟兄的，特别是在这个角落把手撑着下巴的那位啊，我知道你目前在教会还没有服侍的岗位，对不对？你不要说牧师啊，有空我们喝一杯，不要了，我们去儿童主日学去跟孩子们在一起，多开心啊，对不对？你有小孩子可以送去，对不对？好，然后呢，我们还有儿童主日学之外有青少年的事工，在这个时间点9:00到10:30。我们在后台化妆间同一时间我们有一个青少年的主日崇拜，小型的主日崇拜是在13岁到18岁的年龄阶层。那我们的有3位青少年的导师来帮助这些我们的青少年，希望他们可以在组里面成长。我们的这些小孩子原来是用英文为主的，现在我们是双语，以中文为主，但是我们也是有英语，就是双语的这样的一个聚会。那我希望你也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如果你有小孩子，你们在家里的就可以带到教会来，如果是13岁以上到18岁之间的，你就可以把它放到我们的青少年的组织崇拜当中，然后你在这里结束之后就可以带你的孩子一起回家。但很重要的一点，我觉得无论如何每个礼拜天教会只有一次的机会，你参与教会的敬拜你参与教会的各种的事工，得到教导。我觉得很重要的还是你们自己，我们自己在家里面如何做父母，如何做家长。其实你儿女最好的导师就是你不是儿童主日学的老师，也不是青少年的导师，也不是教会的牧师，是你自己才是你教会，才是你家里这个教会的神赐福案例设立的这么一个导师。那好，我们继续今天的哥林多前书第37集，祭偶像的祭物的3部分，自由的危险。我们一起打开圣经，你如果有圣经的话，可以翻到哥林多前书第8章7到13节7到第13节。那我们已经走了将近一半的路程我们是计划讲80堂，但是我们现在8章讲完的话，就是讲了第37堂，我们一起来念。但人不都有这等知识，有人到如今因拜惯了偶像，就以为所吃的是祭偶像之物，我们的良心既然软弱，也就污秽了。其实食物不能叫神看重我们，因为我们不吃也无损，吃也无益，只是你们要谨慎，恐怕你们这自由竟成了那软弱人的绊脚石。若有人见你有这知识，在偶像的庙里坐席，这人的良心若是软弱，岂不放胆去吃那祭偶像之物吗？因此基督为他死的那软弱弟兄，也就因你的知识沉沦了。你这样得罪弟兄，伤了他的软弱的良心，就是得罪基督。所以食物若叫弟兄跌倒，我就永远不吃肉，免得叫我的弟兄跌倒了。其实你知道，在我们现实的生活当中，好像不太出现保罗在哥林多前书所描写的这个场景。你很难想象你是发生一个在庙里面去吃猪头，然后经过某个教会的弟兄经过，看到你在吃的大吃大喝的时候，他的良心就软弱，而产生了信心的问题。但是你会在现实生活当中发现一个情况，我们因着观念的不同，因着对于信仰的内涵的理解不同，因着对圣经的文字的解释的不一样，而产生生活当中各样的对于信仰问题反应的各种分歧。也就是说，有一些人因着另外一些基督徒他的言行而良心受损， 有一些人因着他所听到的，他所看见的，对另外的基督徒的言行的表现而信心受了伤害，以至于他离开了教会。所以这里面你知道，如果我们放在一个比较大的处境当中去思考的话，你会发现就不是那么简单的吃东西与否，可不可以吃这样，可不可以吃那样，可不可以喝酒，可不可以做这个事情，而是在一个大的处境当中，是讲到了基督徒信仰与生活之间的各种的问题。今天我们进入教会，我们然后接受一个新的信仰，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都发生了一些改变。而当我们重新回到这个社会当中去的时候，你会发现原来你的生活跟信仰是有冲突的，原来你接受的这个信心跟你重新面对的这个生活当中有一些是信仰跟文化之间的交锋。而当这种交锋的时候，你会发现有的时候因着你原来的习惯使你的信仰受到影响，而有的时候因着你的信仰又使现实生活发生格格不入的状况，而这才是一个大的问题。但是当我们接受了基督教的信仰之后，我们都深知保罗在加拉太书所说的，我们是得到了自由。在我们基督里的自由是要叫我们不再做奴仆，但是当我们接受了这种信仰之后，又有一个新的问题，就是是否我可以做什么就能够做什么呢？你发现也不是这样。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一节说，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所辖制。在这里面让我们看到保罗一方面要求刚强有知识的基督徒要在基督里得到真正的信仰的自由，但同时又要求我们不要被律法所捆绑住。所以你会发现原来自由跟律法，福音跟奴仆是相对立的。而在这个里面你会发现每一个人对于这个基督教的信仰的解释是不一样的。我讲的可能太复杂，其实很简单，就是如果你把自由放在一面，你把律法放在另外一面的话，你发现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是在这两极当中挣扎。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比较愿意享受着自由的生命，但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又被什么律法所捆绑住。你一方面发现福音使你得自由，另外一方面你发现你信了基督教之后，进入教会之后是什么更不自由。所以很多时候做基督徒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很多时候我们就不想，哎呀，圣灵来啊，圣灵啊，你让我得释放了就好了。其实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情。我记得我在读神学的时候，在芬兰的时候，我开始发现这里面的这种挣扎。在现实生活当中你会发现信仰很多时候给我带来困扰，是不是？信仰很多时候让我觉得比我原来在没有信基督的时候更加不自由，是不是？感谢上帝，你们现在是很诚实的在这个教会。我希望我们的教会至少是一个很诚实的教会，或者是我们的信仰当中至少是很有一些很诚实的一些真的东西，而不要像我们过去所看到的，在基督徒的生命当中你发现是非常虚伪的一种。哎呀，感谢主啦，现在这个感谢主已经成为一种属灵黑话，你知道吗？因为我们什么东西都愿意拿感谢主来唐托，但实际上我内心苦巴巴的。我有的时候真的是在想，诗班在献诗的时候，我又真的是为有些弟兄姐妹感谢神，因为他们在献诗的时候你看到他里面的笑容，我的意思是他心里面的笑容。但是他如果心里面笑不出来的话也不用笑了，对不对？所以当我们今天在一起看保罗的这个写给哥林多教会的这个书信，他不是单单只是在说可不可以吃猪头肉，可不可以把这个献给邪神的曾经祭过偶像的物拿到庙堂里面再大吃大喝一番，还不是讲这个问题，是在讲背后一个更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在这个教会生活当中，在这个社会的生活当中，我们基督徒是在应当如何生活。你知道很难很难的。有的时候你知道，在教会如果有一千人的话就有一千种意见，教会有一万个人就会有一万个意见。所以如何我们能够在这么一个 教会当中，我们说取最大公约数，让我们看到有尽可能的一致，才能够在真理里面持守合一。我们有个弟兄常常跟我说，合一只有在真理里面有，对，但是什么叫真理啊？因为一千个人对真理有一千种不同的解释啊。所以今天我们继续来看第八章的时候，实际上在这里保罗是在讲到那些刚强的有知识的基督徒他们的一种体会，就是什么？许多事情是可以做的，许多事情是可行的，但是同时那些有知识刚强的基督徒认为可行的没有害处的事情，在另外一些知识相对比较少又比较软弱信心又比较新信主的，他可能认为什么？这些事情都是有害的，是不可以做的。那么当你认为可以做，他认为不可以做的时候怎么办？那么好，还要不要自由啊？你说不要做，对，很好，我也同意你，我也最好不要做，对不对？但是如果你觉得这是真理的，那怎么办？所以教会有什么？有困难。所以教会什么？有纷争。所以教会什么？有意见的分歧。所以教会什么？有分裂。所以保罗的这个书信对我们每一个人，对每一个在教会里面聚会的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是非常有帮助的。有一些人他认为这种祭过偶像的物不算什么，所以你尽管拿过来吃，因为这所有这世上的一切都是来自于神的，没有任何的害处，所以我尽管吃，我良心没有问题，我的信心没有问题，我跟神的关系也没有问题，我尽管吃。但是另外一个人不是这么认为的，他认为这些祭偶像的食物吃了之后良心就亏欠，而且信心就软弱，以至于犯罪得罪神，最后甚至连救恩可能都会失去。那怎么办？那我们还要不要做？你说不做，不做的话我告诉你有一个危险，就是你的一生一世都生活在这些软弱基督徒的辖制当中啊，是不是？是不是？你认为喝一口酒没什么，这个酒对身体还有好处啊，这科学统计的毫无问题，红酒对心血管非常有帮助。但是旁边那个人认为，哎，喝酒容易犯罪，你最好不要喝，你做基督徒还做牧师还喝酒啊，那你还喝不喝？其实就这么简单的事，对不对？好像不是。所以今天我们要讲的中心的主题就是什么？一个有知识刚强的基督徒因知识而得到的自由可能导致什么样的危险？三个方面。第一，它非常有可能导致那些软弱的基督徒良心污秽。7节8节保罗说，但人不都有这等知识，有人因为拜过了偶像就以为所吃的是祭偶像之物，他的良心既然软弱也就污秽，其实食物不能叫神看重我们什么，因为我们不吃也无损，吃也无益。在这里保罗用了这个词良心，是一个什么？是在灵魂当中你可以分别善恶的东西，也就是说你在良心当中认为有些事情对的，有些事情不错的，但另外一个人可能跟你看法不一样，你认为这不算什么，但是有些人因为他曾经拜过偶像，他所认为所吃偶像的这些物就是拜偶像的邪神的，所以他甚至认为吃了这些东西邪神可能就会进去，所以他的良心受到污秽。污秽这个词它有玷污的意思，他在新约当中常常指的就是你的内心不能够免于罪的污染，所以你这个行为可能导致那些软弱的知识不够丰富的对真理不够了解基督徒什么，他内心的污秽，他的玷污。所以在这里面你会看到不管古代的哥林多还是今天的北京城，都有两类基督徒，一些是比较刚强的，一些是比较软弱的。不一定刚强是好的，我不是这个意思啊。一个是所谓有知识的，另外一个是可能知识不够那么丰富的，一个是什么？认为他是活在自由当中的，另外一个他可能是活在辖制当中的。这好像是一种矛盾，福音跟律法的这种矛盾的这种对立冲撞当中如何寻求平衡的问题。一种是高举了知识，另外一种却因此信心而的软弱。刚强的基督徒他知道什么？他拥有知识， 所以偶像不算什么，偶像不算什么，因为偶像并没有真的存在。他也认为什么，吃这些偶像的东西，这些祭物，你祭偶像的祭物，你现在拿来吃也不是问题，因为 他不认为这是原则性的问题。所以什么，基督释放了我们的，所以身心灵都应当得到释放的。但是有些人却因为拜惯了偶像，就以为所吃的是偶像之物了。他们缺乏，虽然他们缺乏真正的知识，但是他们也是相信基督的，但对待偶像的东西，祭过偶像的东西，他心中怀有忌惮，所以他吃了之后，或者看到别人吃了之后，他内心受了污秽。就好比说我们的观念，譬如说我们的观念认为喝酒是不对的事情，因为小时候受电影里面所有喝酒人都是坏蛋，对不对？我们小时候看的电影里面所有喝酒的都是坏蛋，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小时候就有一个观念，凡是喝酒都是不好的。所以你跑到教会来看到李牧师喝酒，哎呀，真是李牧师也是坏蛋，就类似的事情，类似的事情，懂我意思吗？那么怎么办呢？怎么办呢？对不对？可见在有知识的刚强的人当中，他认为吃肉不吃肉，吃祭偶像的肉不吃祭偶像的肉不是问题啊，问题是什么？是信心的问题。所以在罗马书十四章，保罗，今天 Francis 选的经文很好啊，我很喜欢这一段。保罗在罗马书十四章，他特别提到关于食物的问题。保罗真正谈食物就是两次，一次是在这里哥林多前书第八章，一次就是在罗马书十四章。有些学者认为这两段不应该在一起谈，但是我认为应该在一起。为什么呢？因为保罗只谈过两次讲食物的问题，而且它是相关的。因为什么？关键不是信心的问，不是食物的问题，是什么？信心的问题。保罗说什么？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但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看到没有？不要辩论，要持守，但不要辩论。有人信百物都可吃，但那软弱的只吃蔬菜，素食主义者。你看到没有？十四章罗马书谈的是素食主义者 vegetarian 啊，现在比较流行的啊。吃的人不可轻看不吃的人，不吃的人不可论断吃的人，因为神已经收纳了他。你是谁竟敢论断别人的仆人呢？他或站住或跌倒，自有他的主人，而且他也必要站住，因为主人使他站住。然后呢，你要知道吃偶像的祭物这个事情是在犹太人观念当中非常非常敏感的一个事情。什么？使徒行传十五章，耶路撒冷会议，叫整个世界全教会的第一次大公会议当中，当保罗跟巴拿巴回去耶路撒冷向使徒们报告，哎，外邦人也信了主之后，外邦人也进入教会了，怎么办？他们原来的习惯哪些可做，哪些不可做呢？使徒的代表保罗，彼得讲过一句话，他说：“只要写信吩咐他们禁戒祭偶像的污秽。”看到没有？很重要一点，连彼得跟所有的使徒认为，祭过偶像的食物是不可以吃的。犹太人很谨慎，当然不可以吃了。犹太人不吃猪肉的，这个外邦人他们吃猪肉的啊，不可以吃啊。关键不是猪肉的问题，关键是什么？祭偶像，他们认为。所以在那个时候已经有这个问题了。你记不记得禅宗有一个很著名的故事啊？有些人已经知道我要讲什么。一个大和尚跟一个小和尚要过河的时候，刚刚下过雨，哇，水很脏，在河边上有个苗条小姑娘啊，站在那边，他要过不去，然后那个大和尚就抱起这个女孩子，帮忙忙过了河，对不对？过了河之后，那个小和尚内心就觉得亏欠，就心里面就犯嘀咕，这个我们这个出家人是不可以进女色，师兄还什么抱着这么个漂亮姑娘，这个叫我情何以堪呐、啊！然后那个小和尚忍了半天，实在忍不住就问那个师兄了：“哎，师兄啊，你为什么去碰那个漂亮妞啊？”然后这个师兄就很妙的回了一句：“他我已经放下了，你心里面还抱着，对不对？”哎，这是有点类似的，对不对？但是这个问题不是那么简单的，你知道吗？如果这个事情，你知道当时有一千个和尚在，如果不是一个和尚，是一千个和尚，这个师兄带了一千个小和尚在，你知道这会是什么样的情况吗？就会有一千零一种思想， 因为每一个小和尚思想不一样，再加上大师兄，才1001种思想，每一个人对这个事情的反应都会不一样，这就是教会的难处，明白吗？这就是教会的难处。好了，那么如果我们做我们信仰，我们牧师碰到这个事情怎么办呢？然后我一定叫大家1000个的会众，你们举手表决，你们说我应不应该把它报过去，对不对？那然后99%的人都说可以报，你说要不要报啊？当然报，还报，还说报，天哪，你们要害我，哈哈哈哈，怎么可以报呢？那个报要出事的，你知道吗？因为你还有10个人，你知道不知道他们的反应怎么样啊？然后这10个人可能在教会引起很大风波啊，你懂我意思吗？啊，李牧师报。然后呢，我最多能够做一个事情，就是所有小和尚不在的时候，你们都不在的时候，你说我可不可以报啊？啊，也不能报啊，因为我报了之后结果是什么啊？没事，对不对？然后那个女孩子说 me too， 你懂我意思吗？所以这个事就难就难在这里，你懂我意思吗？大家对这些事情，即使你有些人认为，哎呀，我们喜欢讲个属灵的话，不是原则性问题没关系。什么叫原则性问题啊？每个人对原则性问题的解读是不一样的，每个人看这些问题的本质是不一样的，根本不是个原则性问题。你就是要帮人家解决问题，解决这个困难嘛。这个女孩子穿了漂亮衣服，她不愿意从污水里走过，那么好，你借帮助她一下。但是这个问题可能引出很多的下文来啊。这个京东的事情你们也听说了，对不对？我这个事情里面的水很深啊，弟兄姐妹啊。那感谢主，我还好，我不是奶茶妹妹，对不对？这个否则这个事情，人家家里也很头，也不容易，你知道吧？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的，实在是让我们要有智慧，知道如何去处理这个问题。那好比说就讲一个，就说饮酒的问题，饮酒的问题，你知道在单单饮酒的问题，我不知道 Nazarenes 怎么样，对，我不知道你们 Ordained Minister 是不是可以饮酒的，美国很严格的。美国有些宗派，如果你是案例的牧师，你喝酒的话会掉牌的，你懂我意思吗？有一次我第一次这个跟 John Davis 去那个这个社科院，我们有个讲座，我是他的 guest speaker， 我看到他偷偷的跟那个卓新平卓院长喝了一口，哎，我想把他照片拍下来发给他老板，他的牧师牌会被掉的，你懂我意思吗？神召会很严格的，对不对？然后我自己的教会背景，因为是有清教徒背景，很强的清教徒背景，我们在北欧特别是对酒精敏感，如果你碰酒，我天哪，你这个是怎么可以，基督徒是不可以喝酒的，你懂我意思吗？当然是他们是有他们的传统，但是另外一群的基督徒认为这是没有问题，因为这个世界因为酒原来最早都是修道士发明的，你知道吗？因为那个时候早期那些修道士要禁食祷告，禁食祷告不可以吃东西，那么体力又很软弱，对不对？然后40天不吃饭怎么办呢？喝水又不能够补充体力，他们就发明了啤酒。啤酒是这么来的，你知道吗？所以这些东西很多时候不容易。所以弟兄姐妹，如何能够让我们有知识的能够体恤没有知识的，刚强的能够安慰软弱的，而软弱的也需要成长，有没有知识的也需要得到知识，不断的改变自己，对不对？哎呀，我有很多很好的故事，我没有时间跟你讲，怎么现在已经只剩下半个小时了呢？我才刚刚开头，哎呀，那我再讲一个故事，因为这个不讲了，没时间了。第二点，刚强者导致软弱的什么？因此而会犯罪，不单单内心软弱，他还可能犯罪啊！你看保罗说，只要你们要谨慎，恐怕你们这自由竟成了那软弱人的绊脚石。绊脚石 stumbling block， 软弱的人，你们可能你们的行为可能导致那些软弱的弟兄姐妹因此而绊倒啊！这个词 exousia 是两个词组成的，一个是 ex， 一个是 osia。这个 egg 是出来 out of， Osea 的意思是什么？是存在。也就是说，当你从你现在的存在的状态当中抽离的时候，你就得自由了。自由这个词的意思， 他这个意思是什么？是指你有选择的权利。你得自由的就是你可以选择的，但是你要小心，你这个人可以选择的权利，你可以选择的这个自由，可能导致别人什么软弱而绊倒，绊倒就只是犯罪了。因为有人看到你这有知识的在偶像的庙里坐席吃猪头，他经过的时候看见的时候，他什么，他的良心污秽，他认为可能他也可以吃，他岂不放胆也去吃吗？当他吃的时候，他因为没有信心，他不认为这仅仅是食物，他认为这是什么偶像，他是邪灵的，他吃了之后，他内心他也就因此而犯罪跌倒，因为他不是信心来的，都是犯罪的，以至于什么，他跌倒了。这个 exousia 这个词是 authority， I have authority， 我有这个权柄做决定， yes no problem， 是的，没有问题。但是 don't forget， 那些软弱的弟兄，不要忘记那些软弱的弟兄姐妹，看到之后，但是这个里面也很麻烦，你懂我意思吗？我当着软弱的弟兄姐妹面，我正人君子，我不喝，我回到家里跟我长老，嘿嘿，来一杯，这岂不假冒伪善吗？你懂我意思吗？但是我不要，你不要忘记啊，你要从心里面发出，你真是为了这些人的好处，你不要让他因此而什么信心软弱，你不要因为你自己的不慎，你言语的不慎，你行为的不慎，以至于什么别人产生一些想法。这个 stumbling block 这个词是路上的石块啊，那些障碍物，而且是很小的，可能放在那里你不起眼的时候你跌倒了，你滑走了，你行走困难。所以应要谨慎，这个词有两方面的含义，两方面的含义，一个是什么，一个是对自己的，就是基督徒你要对你自己已经得到的这个权利，这个自由要谨慎。基督释放了你，福音使你得自由，圣灵来让你得到完全的自由，没有错，但是你要慎用你的自由，而且你也不可以滥用你的自由。但是为别人，另外一方面就是为别人，为别人什么，因为别人的好处，因为别人得到福音的好处，因为别人的益处，你自己要谨慎你的行为，免得别人因为我的刚强的知识而跌倒，因为我的不在乎，我滥用我的自由，或者我随意用我的自由而使别人跌倒，这是很难的一个事情。这就是为什么你知道很多很多时候那些有些人不愿意进入我们教会，不是我们教会，全世界的教会也都是这样，我相信我们已经比别人好很多啊。你看到有些教会你真的不敢进去，清规戒律，对不对？刚刚挣脱了捆绑又进入另外一个捆绑，因为什么，那些有知识的刚强的基督徒，他认为真神是什么，是主，偶像算不得什么，我们是靠着基督的宝血的功力功用而进入圣所，要领受的食物它本身也是圣洁的，这是刚强人所认为的自由。这也就是保罗在提摩太前书所说的，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你要感谢领受，就是没有一样可弃的，都因神的道和人的祈求而成为圣洁。但是软弱的弟兄姐妹有他们的理由啊，因为什么，因为在他们的观念当中，偶像对食物会发生某种作用的，他认为他们看过的偶像的食物特别好像是一种超自然的有魔力的食物一样，所以吃了这个偶像的食物之后，他因着信心软弱而犯罪，他实际上是等于承认了假神的主权的，所以良心污秽，不单单良心污秽，而且还会什么犯罪跌倒。那个我记得有一个事情，我给我有一个事情，一类似的事情有两个了。有一个我们教会的弟兄，他们全家原来都有很强的拜偶像的背景，或者是什么他们都拜，反正啊。然后呢，有一天他们信了主，信了主之后，他后来做见证，他说他们全家在一起要做洁净祷告的时候，他突然看见好像有光进到他们家里面，很亮的啊。他们觉得哎呀， 好像圣灵就在与他们同在了。这个时候他们就知道他们家里有很多东西需要清除掉，把家里很多的这个拜偶像的东西，不管是书籍也好，还是那种器具器物也好，他处理掉。唯独一样东西他们有点舍不得，什么东西呢？就他们拜的什么都有了，其中这套东西就是藏传佛教的大藏经。而这个大藏经呢，还不是普通的大藏经，是什么？是那种木刻的，有非常高的收藏价值的文物，而且好像只有多少版。然后呢，当时呢，他太太还是某个 cult 高僧，要他去请来的，还多，反正请来的东西都要花多少万的，你懂吗？零零零零零零零，后面很多个零的啊啊。然后请来之后呢，所以有点舍不得。舍不得的时候呢，当时我们教会有个弟兄现在不在了，已经回了，去了别的地方。他就跟他说，哎，你应该把它烧掉，祷告把它烧掉，清除掉，不然我叫 Peter 来帮你一起清理掉啊，都可以的啊啊，哈利哈利哈利路亚那。但是呢，他就烧掉这个东西，因为东西很多，你知道吗？这个东西烧起来很难烧啊，还有文物价值啊，那怎么办呢？那我说一定要烧掉，因为这里面有邪灵。这个里面这个器物里面有邪灵，一定要烧掉。那么他打电话给我，那么他们也不认识我，那我也不知道具体情况，那我稍微了解一下，我就跟他说，我说第一，我说你要记得，这个世界上没有一种比相信一个邪灵会在这个器物里面，你烧掉就没有了，没有比这更大的迷信了。我说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我说，这些东西如果你只是看它，你只是看它是一个器物，你就当它是个器物了。但是呢，我呢，我跟他说，既然你信了主，你最好不要留在你的家里面，这是最好了啊。那后来他就想办法，他怎么办呢？他就打电话给藏学院，他就说把他这套东西要送给藏学院。这个很搞笑，就我不要魔鬼，我把魔鬼送给你，没开玩笑，对不对？魔鬼不要留在我家里，到你们家就好了。这个也很搞笑的事情啊。这个藏学院就没有当他一回事，你懂我意思吗？这什么东西啊，他就没有理他，他就犯嘀咕，哎，我是花了很大零零零零零请来的，还是某某某高僧叫我请的，哎，怎么回事？他就开始犯嘀咕。然后呢，又隔了一段时间呢，他的一个什么闺蜜还什么要结婚了。结婚之后呢，他说，哎，这套有文物价值啊。然后呢，那个又是什么？又是闺蜜，也是拜的，也是拜的啊。既然我不拜你拜，我就把这个也给你吧。那个闺蜜呢，居然也没有收了之后也没当回事，你知道吗？他就不对，他说这个里面一定有问题，他就去上淘宝里面去找。结果你就知道，他在淘宝里面说起价500到2000，随意挑选，孤本真本都有。我讲这个事情是跟大家说啊，就是说有很多时候，就是说当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实际上还有很多的迷信的思想在我们生命当中，迷信的事情在我们当中。如果你按照这个理论去推理，是否我们都要把人家有历史沉船的那些古建筑，虽然是庙宇，都要烧掉呢？你懂我意思吗？是否我们应该把所有的历史历代的那些真正具有文物价值的，即使是其他宗教东西，都应该什么烧掉呢？然后烧掉，然后偶像就不存在了，是不是呢？烧掉之后邪灵就走掉了，是不是呢？如果你认为是的，我跟你说，没有比你更大的迷信了，你比那些拜偶像的人还要偶像，偶像化，你把基督教偶像化了。但是这个问题，这一类的问题，今天我敢在我们的群体当中讲，我敢在这里讲。但是如果我去中国农村教会讲，我就会是变成异端，你懂我意思吗？因为什么？因为我们很多很多今天的基督徒，因为很多背景文化的原因，他们的信仰，他们没有成熟到这个程度去理解这些问题，去思考这些问题。你也不可能叫他一天里面他的信仰从这里到那里成长到那里，你懂我意思吗？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教会这么多年来一直在灵恩派跟改革宗之间两极走极端，极大多数的人在什么，在灵恩派里面，哈利路亚方言就好，哎呀，一病赶鬼，耶稣与我同在， 然后另外一极的人就在理性当中认为加尔文改革中就是一切。这就是为什么在我们这两极当中很难寻求到平衡。信仰的平衡是非常非常艰难的一件事情，所以在基督里如何真正得自由实在是不简单的一个问题。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但是同样的问题，我告诉你，同样的问题的确，我刚刚说一个事情其实是两个事情的，就在这个同样的事情差不多的时候，我又碰到另外一个 case， 就是有一个姊妹她信了主，信了主之后她家里有很多的偶像，反正有还更多的0000在后面啊，这些很有，今天你知道很多很多我们的大财主都是跟这些事情好像搅在一起，然后他就找我怎么办？我说你真的要把它清除掉。结果呢，他就清除到他们家厨房里面去，在一个角落里面还放着。其实这种心态很中国人，非常中国人，你懂我意思吗？就不舍吧。这个东西万一有用呢？哪一天有用呢？你懂我意思吗？他就留着那个角落，就放在那个小角落里面。他万一有时间、有机会或者有需要的时候，我们中国人叫临时还可以抱一抱嘛，对不对？还可以亲一下嘛，对不对？这就在厨房的角落里面，很小的一个角落放在那里。结果呢，家里就一直出状况，包括女儿生了很重的病。结果打电话给我，我说你肯定我叫你扔掉的东西你没有扔掉。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看到没有，这个东西本身不算什么，我告诉你，既偶像的物件也不算什么，但是你的信心是个问题。你信心软弱的时候，这个东西就有问题。你信心对你造成，对你的这些思想，对你的良心产生污秽的时候，你就会有问题。你不单单良心污秽，你还会犯罪，你还会跌倒，你还会做错事情。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求神帮助我们。第三点，保罗最后要讲的是什么？不单单良心会污秽，也不单单使你的行为犯罪，还会什么导致你沦落。我在这个是11-12节，保罗说，因此基督为他死的那软弱的弟兄也就因你的知识沉沦了。你们这样得罪弟兄们，伤了他们的软弱良心，就是得罪基督。在这里面我原来预备的小标题是导致软弱者因此暂时沉沦，我原来用的是暂时沉沦，后来我发现还是不对，我就去，因为我通常预备讲章是我写完之后我去查所有相关我能够拿到的解经书去印证。我查解经书的目的是什么？我不要解经太远，你懂我意思吗？我的解经如果出问题的话，我看看我是不是解经离行家们那些顶级的学者们所解释的东西是不是太远了，所以我会在最后礼拜4、礼拜5、礼拜6三天我会查这些所有的解经书，看问题出在哪里。当我解完之后去查，我的确发现学者们对这个事情上，这个沉沦到底是永远的沉沦还是暂时的沉沦有意见分歧。 F.F. Bruce 已经过世了，上个世纪80年代、70年代最最著名的新约学者之一了。 F.F. Bruce 就认为这是个暂时沉沦，就是你的行为、你的刚强、你的知识，可能你的自由、你滥用自由，可能导致另外的人暂时的沉沦。他的根据是什么？因为在这里圣经用的希腊文是现在式，使你现在暂时沉沦，而不是用将来式。如果用将来式，就是说你从现在开始到将来你就永远什么沉沦了。这是 F.F. Bruce。 但是 Gordon Fee 跟那个Richard Hyde 他们认为不是，他们认为可能导致的是永远的沉沦，永远的沉沦。那我现在的解释是这样，你的行为啊，你这个刚强者的行为不慎，你滥用自由的结局，可能导致那些软弱的人看到你的行为现在开始沉沦，而且也有可能导致他永远沉沦。会不会？可能会，可能会的。我刚刚从罗马回来，那我中间因为 我上个礼拜不是我讲道，在上个礼拜我讲完道，因为我在罗马有一个神学院请我去教一个道学硕士的课程，我就去了一个礼拜讲那个教会增长与职堂。那我在那里也听到一些情况了，我就有些弟兄姐妹就来找我，就说就是因为教会的某些人的某些行为，使他们良心很受污秽，以至于他们六代基督徒的都愿意都不想继续了，你懂我意思吗？所以当这些事情引导我们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的确要慎重我们的行为，而不要滥用我们的自由，因为我们的确有可能因着我们的行为以至于别人的救恩受到影响。但这个事情是很难的，因为保罗在这里用的词很有意思啊，他用的是弟兄而不是外人啊，他在这里说的是基督耶稣，也不是闲杂人等，不是那些不信主的人，不是随随便便的人。他说你们既有可能是因着你的行为得罪了耶稣基督啊，你得罪了那个弟兄，得罪了那个最小的弟兄，实际上就是得罪了耶稣基督啊。而且他在这里说的是什么最大的事情，就是耶稣为这个人死啊，耶稣死这么大的事情，但是因此你不小心处理的话，你干犯了弟兄，所以这不是一个普通的事情啊。而且保罗在这里用了另外一个词很有意思，他说因为是一个软弱的良心啊，你伤了他们软弱的良心。而这个软弱这个词保罗用的是动词的分词形式，他表示的是持续不断的软弱，你因为你的行为，因为你的不慎，因为你的自由的滥用，使这个人他软弱，持续不断的软弱啊，他的分词形态是一直下去的。所以很难的、啊、很难的、啊、所以在这里我说有可能这个结局是导致了他们永远的沉沦，永远的沉沦，是暂时沉沦开始到永远的沉沦。为什么保罗说你这里对待人实际上是对待耶稣了？所以如果我在这里也跟大家道歉，如果我们中间有些弟兄姐妹是因为我的言语或者行为不慎引起你软弱的，我在这里向你们道歉啊，希望你的信心不要因为我的原因而受到亏损。耶稣曾经说过，这些事情你们做在我这个弟兄中最小的一个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最小的那个弟兄，你坐在他的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无论你对他好，你实际上就是在对主耶稣基督好；你对他不好，就是对主耶稣基督不好。所以很难的、啊，求神帮助我们。保罗在罗马书十四章也说啊，但有人因食物叫人跌倒，就是他的罪了。你有信心，就当在神面前守着。人在自己以为可行的事上能不自责就有福了，若有疑心而吃的就必有罪，因为他吃不是出于信心，凡出于信心的，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今天很多时候我希望我们都是能够在这些里面不断的成长，使我们的生命跟我们的信心跟我们的生活都能够相配合了。那我讲一个见证，很有意思的见证，也是一个很美的事情。我在96年到99年之间，我每年的夏天跟冬天去比利时一个神学院读书。那么我那个神学院呢，它的是美国教会在比利时开的一个欧洲的神学院。那这个神学院它主要给全世界的牧师宣教士来进修读的。那我刚刚到这个神学院的时候呢，这神学院刚刚发生过一件很大的事情啊，但是感谢上帝，他们处理得非常好。什么事呢？就是当时这个神学院当中有一批是从北欧，就像我们从芬兰、从瑞典、从挪威啊和美国去的神学生，这批人呢，他们因为有很强的清教徒的背景，所以呢，他们是不可以喝酒的。是不可以饮酒的，滴酒不沾的，就是说如果你不小心你喝酒，你的牧师的牌还会被掉啊。另外一批人 啊，是从西班牙、意大利、冰淇淋啊、啤酒啊，都是啊，然后德国啊，他们去啊，那他们认为这个、酒也是这个基督徒发明的，你懂我意思吗？结果呢，后来就为一件事情就发生了很大的争执，就是到底可不可以？然后呢，两帮人各自引经据典，然后他打成对台，相持不下。后来学校就做了一个决定，他说在校园校区里面不可以滴酒不沾，滴酒不沾不可以喝酒，但是你出了学校，只要不喝醉，当时就成为一个原则，把它定下来。后来我去到我刚刚去这个学校的时候，他刚刚发生过这个事情。我后来发现这个事情并没有因此造成学生们很大的分裂或者是纷争或者是很大的伤口，没有，也没有造成老师跟学生之间的这个问题。为什么？大家都成长的，大家都是有知识的，大家都是有信仰，而且是有根有据。但是我相信有些事情在我们当中可能未必是那么容易处理的。保罗认为我们凡事都当行都可行，但不凡事都有益处。保罗又说什么？说爱心知识是使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所以在圣经里面你看到一个，是不是说哪一个教导才是最符合真理本身，而是看有很多不同的教导，它是需要放在一起，有一个非常非常全面的一个解读。你只有在这种全面的思想的领受当中，你才能够成长。所以我在这里也鼓励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就是说我们是需要成长，你懂我意思吗？我一方面鼓励我们中间如果有知识有刚强的，你们知道凡事都可行的，你们同时也要在爱心当中行事，你们当有平衡的心态去看待信仰跟生活。但是同时我也鼓励我们中间，如果你对圣经对神学对信仰，你有的时候你有你完全自己很执着的一种看法，甚至因为你过去的教会背景，你们的过去的传道人给你们教导是这样这样这样，一定是这样的，这样那样一定是不可以的，那我也希望你慢慢学习，在这个过程当中，在每一个阶段你需要成长，在每一个阶段上帝可能要带到你更深的境界，更高的境界去领受生命，不是那么容易。特别是我们华人教会，特别是我们有华人背景很强的教会，全世界都一样，全世界都是一样，我们的问题好像是特别特别多。因为什么？因为我们华人来自于五湖四海四面八方，我们每一个人的家庭背景，我们的文化背景都非常不同，我们对同一件事情我们的解读可能完全不一样。而且你会慢慢发现，如果我们处理不当的话呢，很多很多事情本来是很容易解决的，但是变成原则性的问题。而我们如果处理不当，又变成一个失去见证的事情，那就使我们很多时候出现了挣扎。保罗最后说什么？所以食物若叫弟兄，我弟兄跌倒，我就永远不吃肉，免得叫我弟兄跌倒了。他在这里他是表达了自己的一个理念，就是我宁愿我竭尽所能能够不绊倒别人，不使软弱的弟兄跌倒，如果必要的话，我宁愿做一个素食主义者，我也不吃肉，我因为这些肉有可能是祭过偶像的，所以我不吃，以至于表达我信仰的这种立场，为的是不要让别人跌倒。他的重点就是在于他不求自己的益处，他不求自己的权益，他是为了弟兄们的益处。保罗在这里用的一个否定词是一个很强烈的否定词，他甚至说就永远不吃，他说是永远不吃。永远这个词在原来的文字当中是指来世，来世就我从现在 到来世到永恒当中我都不吃肉。这是保罗。但是我们可能没有那么强的这种信念，我们的生命也没有保罗那么美好，但是求主帮助我们可以心意更新而变化。所以他说叫我跌倒，如果是食物，如果是食物叫弟兄跌倒，叫我的弟兄跌倒，这个词是个非常难译的，非常难译，你中文看不出明白。它里面的意思是什么？是开动了一个陷阱啊，就是说如果我吃肉这个事情使人跌倒，就开启了一个陷阱里面的一个诱饵，就是这个老虎来扑食的时候，这个上面这个诱饵，它一咬这个诱饵，这个陷阱就开动了，老虎就掉下去了。原文是这个意思。也就是说，因为我不慎的言语行为，跟我不慎滥用了基督里的自由，使这个陷阱开动了，使这个诱饵生出来了，以至于这个人踩在这个诱饵上而掉到了陷阱里面，而这个陷阱可能导致他什么永远沉沦的，那么我就永远不吃肉，我就永远不做这个事情。很不容易，很不容易。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现在经过这么多年的服侍，我开始慢慢理清，开始慢慢理清为什么教会有那么多问题。真的牧养教会二十年了，我开始慢慢理清，为什么会理清，还是从圣经里面发现的。我开始明白为什么我们中间会有那么多的问题，我开始看到为什么这个人跟那个人有问题，最后发现原来都是人的问题，都是我们内心的问题。求神帮助我们，阿门。